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圣道，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31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天主对待罪人的态度。
孩子，请对我说，你心中所有意向，不要常常闷在心中，试着大声对我呼唤。当你需要我，我在你身边。不要常常闷在心中，试着大声对我呼唤。你只要对我笑，我就为你开。
我们在福音中看到基督对罪人仁慈与宽厚，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，充分表现了耶稣降生成人、拯救世人的使命，也帮助我们体会天父对人的无限慈爱。基督徒的幸福就在于对于永生有盼望，对于现世有希望，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是忠信的，天主爱他所造的一切。我们相信天主是慈悲为怀的，只要我们回头改过，仁慈的天父就是等待浪子回家的父亲，完全接纳我们，宽恕我们的过犯。在弥撒中，让我们坚定这个信念，不论在任何的境况，只要我们真心回头改过，天主都会给我们机会的，等着我们回到天主爱的怀抱中，也让我们成为天主是爱的标记。现在我们以感恩赞美的心来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。
你总有担心与悲伤，心中的眼泪我来拭去，你总有烦恼与重担，让我背起它。不要总是告诉自己没人安慰我，有句话我要告诉你，你是我的宝贝。心中的十字架。
全能仁慈的天主，由于你的恩宠助佑，你的信徒们才能相称的赞美你，合宜的侍奉你。求你使我们顺利的寻获你的恩许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智慧篇的作者明确地告诉我们天主的慈爱，上主怜悯众生，上主爱他所造的一切，因此天主只会为了罪人的好处而予以适当的惩罚，为的是使罪人脱离罪恶的生活，全心相信天主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智慧篇第十一章二十二节，第十二章第二节。智慧篇第十一章二十二节，你随时可用你的大能，有谁能抵抗你有力的手臂？第十二章第二节，因此你逐步地惩罚堕落的人，要他们想起所犯的罪恶，借以警告他们离弃恶事，相信你上主。
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，愿你的圣徒同声赞美你，讲述你王国的光荣，传颂你行事的威能。
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
上主的诺言行事如此，上主的作为深深无比，凡颠倒的上主必将他扶起，受委屈的必是他之力。
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保禄宗徒求天主成全信友们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，好使耶稣基督的名受到光荣，并且警告他们不可随意相信某些预言而失去理智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罗尼人后书第一章十一节，第二章第二节。德撒洛尼人后书第一章十一节。为此我们也为你们祈祷，求我们的天主使你们相信他的召教，求他以德能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。第二章第二节。不要因着什么神恩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，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，就迅速失去理智，惊慌失措。
今天的福音讲述耶稣接纳税吏杂凯，并且使杂凯完全改变的经过。耶稣明白地表示，他来是为了寻找并且拯救迷失的人。耶稣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天国的福音，并且付诸实行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凯，他原是税吏长，是个富有的人。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，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，因为他身材短小，于是他往前奔跑，攀上了一棵野桑树，要看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。耶稣来到那个地方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凯，你快下来，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。他便赶快下来，喜悦地款留耶稣。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议，说他进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。撒凯站起来对主说，主，你看我把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，我如果欺骗过谁，我就以四倍赔偿。耶稣对他说，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，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，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的人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禅年期第三十一主日，我们以进化跟得救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福音给我们的启示。首先，我以桥与墙这个故事做个引言。有一天早上呢，有人敲哥哥的门，是一个背着木匠工具的人在寻找工作。哥哥就说了，我确实有一份工作可以提供给你。说着就带木匠到离家不远的小溪边，说，你看那边呢是我弟弟的家，上个礼拜之前这里呢没有这条小溪，可是他带了推土机回来，这里的草地就变成小溪了。这也许他是想用来激怒我，因为之前我们吵过一架，可是我会让他更难受。我想请你 给我建一个篱笆墙，这样我就永远看不见他的地方，让他明白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这木匠想了想就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得让你满意的。那么哥哥就替木匠准备好材料，就离开家到城里去办事。隔天日落的时候，他从城里回来，木匠刚好在收工。哥哥一看大吃一惊，哪里有什么篱笆墙，眼前分明是一座桥，精致结实的木桥把小溪的两岸连起来了。这是一件精美的作品，但是不是他想要的。哥哥正想斥责这个木匠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弟弟正从对面走过来。弟弟走上了桥，一直来到哥哥的身边，羞愧的泪脸满面说，哥哥，我对你干了那么无理的事，说了那么恶毒的话，你还能建这么一座桥，想想我真是太惭愧了，请你原谅吧。哥哥恍然大悟，紧紧地握住弟弟的手，越后悔有那个筑墙的坏念头，更感动的说不出话来。桥让兄弟两人在悔改中交流着找回那迷失的爱。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，时常会感受到耶稣对罪人的仁慈跟宽大，往往超乎一般人的想象，例如浪子回头，或者寻找完羊的比喻，以人的生活体验中间的情理来判断，比较让人会产生疑问。其实这正是耶稣要强调他降生成人的使命，我是来招罪人，而不是来招义人。我们由耶稣基督的使命中间，让我们看到天主对罪人无限的仁慈。今天路加福音叙述耶稣对撒凯的接纳，让撒凯整个的改变了他的过错，重新找到了赎罪的新生命，那是犯下罪的枷锁的轻松，心灵得救的这种喜乐。这是一段改变过程，是富有趣味性跟人情味的故事，情形是这个样子的。耶稣在尼哥城治愈了一个瞎子，民众都感到振奋，历史啊，耶稣的身边都拥挤了满了人，以致后到的人都没有办法挤进人群看到耶稣。那么撒凯啊，是个子很矮小，当然在人群外面呢根本无法看到耶稣，可是他却渴望能亲眼看到耶稣。在无话可想的情况之下，他忽然看到路旁有一棵树，就顾不得自己的形象，赶紧的就爬上那棵野杉树，攀扶着树枝，以居高临下的形式等待耶稣走过的时候可以瞻仰耶稣的风采。我们试想当时撒凯的情景，是一位穿着整齐的高级的官吏，只能像孩子一样的爬到树上等待耶稣的经过。他不在乎人们以奇怪的眼光来看他，以讥笑的话谈论他，以不耻的嘲笑投向他，这是要多大的勇气来承受。可是他都不在乎，他只在乎要看到耶稣。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攀在树上的他，就对他说，撒凯，快下来，因为我今天要住在你家。这是天大的喜讯。撒凯听到这个话以后呢，真是受宠若惊，高兴的几乎要忘形了，就赶忙的爬下来，虔诚的引导耶稣到他家，热诚的招待他们。这就引起了众人的议论呢，这个人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去做客？好，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议论？因为撒凯是税吏长，是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的，所以在众人的眼中，尤其是法利赛人的眼中，他是个外国人的走狗，是卖国贼，是大罪人。事实上撒凯替罗马人征税，而从税款中提取比例 做自己的酬劳，所以是剥削人民的恶势力。但是耶稣进了扎凯的家，这被认为恶势力的扎凯受了感化和悔改，不再重视金钱跟财富，由自私的心转化为帮助穷人的爱心，要决心从悔改开始重新做人。因此他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请看，我把一半的财产施舍给穷人，我如果欺骗过谁，我就以四倍的来偿还他。这种以善财做悔改的补赎行为，是耶稣进了这个家中所给的圣宠，让扎凯把所听到耶稣所说的不要迷恋人世间的财富，要聚财于天的圣训，使他有了决心，立刻以勇敢的向耶稣表白，以善财做补赎的代价，把财产半数给穷人。当他记不清在工作中损害了多少人的事，但心中明白，在工作中难免有趁机剥削他人的事，所以声明愿以四倍的代价去偿还，用行动来表示自己过去的行为做赎罪，这样他不义之所得财产就完全解决了。扎凯的承诺远超过犹太法律的要求，天主的恩宠使他认清自己是罪人，而且呢，做补赎的行动来换取救恩带来的喜乐。因为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，今天由耶稣的救恩，扎凯改变了，要把一半的财产施舍给穷人，要以四倍的赏罚还给那承受他欺骗过的人。他的补赎是立即的承诺，是发自内心的深处，是他跟耶稣相遇以后内心所涌现的善念。有了耶稣，他心中就有平安，其他的一切对他而言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。这正如诗篇上说的，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了能力。大概心里有了行善的能力，懂得去做舍财补赎的工作，把不义的钱财转化为爱的正义行为。只有爱能给人力量，只有爱能鼓励人向善，只有爱能给人临危不惧的力量，只有爱能让人鼓起勇气追求完美。你们会不会记得这么一个故事啊？棒球王卑鄙鲁斯一生一共击出714支的全垒打，被为历史上最卓越的棒球选手，尤其最后一支的全垒打是一支爱的挥棒，最令人感动。这一段的故事这样子，在那个时候啊，鲁斯年纪已经高了，身手不如以前那么灵活，在手背上他一再的漏接，单单在一局中间就让对方连下五成，其中三分的失误是由他的失误所造成的。不但这样子啊，在这场比赛里面呢，他已经被对方三振出去两次了，所以当他第三次要出场的时候，球赛已经进入最后一局的下半，勇士队已经两人出局，两人在垒，比数刚好是落后对方两分，所以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。鲁斯就举步迈向打击区的时候，这时候只见群众叫嚣声震耳欲聋，嘲笑嘘声呢更不断的涌进他的耳朵，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打了。他随即转身走向休息区，就要想向教练要求代打，但他就在这一刻，一个男孩忽然间越过了栏杆，泪脸满面的展开的双臂抱住了心中的英雄。鲁叔这个时候呢，又毫不迟疑的抱起的孩子，许久才放下，然后轻轻的拍拍孩子的头。这个时候全场一片寂静，他又缓慢的走向打击区， 举起球棒，坚定的凝视前方，接着就击出了一支呢最有意义的全垒打，是飞出一支爱跟信赖的奇迹。一份爱，一份信赖，足以激发战斗的意志跟潜力。扎凯因耶稣的住在他家里面，让他感受到耶稣的爱，有这份爱的滋润，让他由贪财的心转化为爱人的心，由接近了耶稣就产生了敬爱跟信赖，所以为了爱而做出善财的承诺。这行动就像紧要关头击出一支满分的全垒打一样，值得全场欢呼喝彩。
天主有无限的力量造天造地造人类，天主爱他所造的一切，天主怜悯众生，派遣圣子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世人，找回失落的羊群，希望迷失的人回到天父的怀抱，重新享受平安喜乐的幸福。我们相信天主的慈善宽仁，他愿意宽恕我们的过犯，希望我们改过迁善。正如保禄宗徒为信友祈求，以基督的德能成全我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，让我们彼此也在天父的爱内互助互谅。同时我们也向天父祈求，护佑为信仰作证的弟兄姐妹们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以及降福我们的事业。
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神手扶持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